就这样，没办法。
现在就开始讲了。
那个王军弟兄会帮你放明的 slide。
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阿爸父啊，你孩子在你面前亏缺的荣耀，求你宝血洗净遮盖，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蒙你的悦纳。神啊，求你带领下边的时间，主啊，掌控一切，你做君主，你做君王。感谢赞美主，把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在明白你圣经上所要我们做的事情。神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手里，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下边我们就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在这里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神既然在这里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彼此接待，彼此服侍，那么神就绝对不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隐瞒，他们一定会启示神的旨意。因为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的旨意，按照他一定的计划来进行的。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沌，夜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不是日月星辰的光，因为日月星辰要到第四天再去创造呢，就是第一天先造的这个光是生命之光，是我们里面灵里的光。所以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就是生命的光，就是真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啊，神创造，先创造人灵里边的光，然后第二天要造空气啊，奇怪啊，神有计划啊，他要先造空气，因为人不吃饭，能够有好几天能够定在那里，人不喝水也可以有几天，但是人没有空气，几分钟就死了。所以说神先造光让人有生命，然后要造空气让人能够活。接下来呢，神就造水，而且把这个水把在空气下边的水和空气上边的水把它分开。这是什么？这就是水的自然净化啊，把它洗干净它。啊，我们人吃进去喝进去的水，然后呢排泄出来的都是肮脏东西。假如这么样子下去的话，世界上的水都变肮脏水了。所以说神造空气完了以后，就要把水让它自动的来洁净，那就是什么蒸发。把空气下面的水是液体的，空气上面的水是气体的，是蒸发蒸馏出来的。所以说现在人才用各种方法造出蒸馏水，神早就预备好了。所以说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都有他预定的旨意和计划啊。所以说现在他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群羊，牧养群羊， 彼此相待，来按照神的旨意彼此交往，彼此接待。所以说神绝对不会向我们隐藏自己的旨意，神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做嘛，对吧？神就不可能隐藏他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当中，神对于他用他宝血救赎出来的归到自己名下的人来说， 神不可能没有他的具体的一个目的和要求。神对我们个人都有他预定的计划和预定的要求。比如耶稣在圣经上记载着很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神对这三个门徒使徒来说，对付的方法也不一样。在他们身上，个人有个人的计划，个人有个人的要求，对吧？当初雅各、约翰的母亲来求耶稣说，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耶稣对他们有没有说出明话来啊？假如说出来的话，雅各、约翰的母亲要昏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约翰第一个殉道，第一个给希律王杀掉啊。但是彼得呢就不同了，当耶稣说他要被交在恶人手里边啊，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彼得怎么说？哎呀，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彼得不知道耶稣的心，对吧？结果彼得说啊，就是我为你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啊。彼得做到了吗？做到了，在科西马尼园里头的把刀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削掉了，就是彼得。但是彼得不知道他自己的软弱，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那时候，他果然三次不认主啊，对吧？那个时候耶稣就跟他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耶稣对雅各、约翰的母亲有没有明说？没有明说。对个人的不同要求，彼得最后是在罗马殉道的，雅各第一个殉道，而老约翰呢，90岁了还被流放到巴摩海岛去采矿啊，啊，凿石头啊，90岁的老人去到去那里去采打石头人，是开个石头矿啊，啊。你说，但是神就是预备了老约翰，在巴摩海岛，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要他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写出来，写出启示录，对我们何等有帮助啊！整个一本圣经若是没有启示录，那就没有结束啊，啊，没有结束啊。啊，有了启示录才会有最后一句话。那耶稣基督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耶稣用第一人称说，我必快来。这个时候众门徒一道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看啊，启示录那就是谁写的？圣灵感动老约翰，有耶稣基督亲自向老约翰在巴摩海岛显现，写出启示录来。奇妙吧？神都有安排。所以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预定的旨意和目的和要求。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就应该存着谦卑以虔诚敬畏的心，就这就是下边第二条，信神的人应该做什么啊？这就是下边啊，第二段，下边第二段啊，信神的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当谦卑，存虔诚敬畏的心，寻求神旨意，并且 遵行神旨意。这两条我们就分开两段来看。第一，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启示来寻求神旨意。要寻求神的旨意，当然要从神的话语、神的讲的话、神的道，也就是圣经，来寻求神的旨意。那就是以赛亚书第58章第8、第9节，我们看，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们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舌头并发恶言的事，把我们的罪除掉，神一定会来回应我们的呼召啊！神一定被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我们中间的罪除掉啊。第二段圣经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9:11-12-13，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说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启示来寻求神的旨意。旧约先知书告诉我们这样，看看新约怎么说。以弗所书第三章9-11，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呀，如何安排，非但要把这个奥秘要向我们说明，并且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他也要告诉我们。什么奥秘啊？啊，历世历代所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什么？那就是清楚。逾越节在圣经当中一共有七个节期是神所定的，那就是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这四个节已经应验了了，已经来了。然后呢，还有后面还有三个节，那就是吹角节，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啊，凡属基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属基督的，已经死了的要复活，还没有死的要改变，然后一道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然后跟主永远同在。这个是神早就说清楚的啊，所以说要让我们怎么安排啊？那就是逾越节，对啊，逾越节，啊，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那么根据哥林多书根据那个罗马书里头说的很清楚啊，哥林多前书5:7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啊，已经被杀了。献祭了啊，献祭了啊，那么就说这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那么在逾越节当中，灭长子的天使来一看见门框门楣上有羔羊的血，他就越过去了，不杀这个一家人的长子啊。那么以色列民当中的长子不是因为他好而不被杀，乃是因为羔羊的血洗净了他的罪。 埃及人的长子为什么要杀，不一定他是不好，但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门框门楣上没有羔羊的血，所以埃及的长子被杀了。所以这就是逾越节啊，就是逾越节。那么既然耶稣基督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那么下面除酵节，除酵节那就是耶稣基督埋葬啊，我们的罪永远被除了。在旧约里面，祭司是选两个羊羔，或者两个牛犊，或者两个鸽子、鹌鹑等等。为什么要选两个？一个是献在祭坛上，一个是阿撒谢了，就是放到旷野里面去，神不再纪念了。所以很清楚，这些神都安排了，除酵节和最后一个祝棚节，那是过七天，七天是永远的意思。那么羔羊的血为我们流了，逾越节过了，结果呢，除酵节我们的罪被赦免了，那是永远的，是要过七天。然后是初熟节，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怎样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也与基督的荣耀复活里有份了。他是初熟的果子，他怎样复活，我们将来也要怎样复活。感谢主。接下来就是五旬节，那五旬节那就是耶稣到天上去，就要差派保惠师圣灵降临。五旬节那就是圣灵降临，地上教会开始。好，这四个节我们都已经看见应验了。接下来我们等候盼望的那就是吹角节，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到的那些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就是已经死了的要复活被提，那必死的要变为不死的，那就是我们当时还活着的人，那要改变身体一道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就永远与主一道了。感谢神，这就是吹角节神的号吹响，有天使长的声音来了，那就是吹角节。这四个节，第五个节那就是我们盼望的盼望的。第六个节那就是赎罪日，赎罪日那在罗马书里边就讲，最后以色列人都要蒙恩得救赎罪日，到那时犹太人也要信耶稣，要在所有的身上挂着耶和华为圣。感谢主。那最后一个祝棚节，祝棚节那就是启示录里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就是以马内利第二次应验。第一次应验那是玛利亚生，从圣灵怀孕生耶稣，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第二次的应验那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就是祝棚节，那就是祝棚节，那乃是过七天，也是永永远远的。好了，这就是历史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七个节期怎么安排，预备什么，都在神的掌控里面，没有话说的所以说唯有接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是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感谢主。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8节，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就是叫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启示来寻求神的旨意。感谢神啊，感谢神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该怎么样来寻求呢？那就是我们下边要查考圣经。第一，我们要查考圣经。那《使徒行传》17章，这地方的人，就这地方的人是指什么呢？是在皮利亚的人。当保罗和希腊逢差遣到皮利亚去，皮利亚的地方的人呢，就先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感谢神，我们对神的教导就是要这样子，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注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不是不相信圣经，乃是要知道圣经里边神哪些话是对我说的，哪些事是要我做的，哪些事是不要我做的，对吧？所以说在这当中，皮利亚的人就比提撒罗尼迦的人更好，他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个道对我自己每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很清楚。下边以斯拉记里边，旧约里边以斯拉记里边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向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清楚了啊。所以我们要考察圣经，非但天天考察，而且要定了志向来考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要将这个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下边第二个，那就是凡事查验。凡事查验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23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就是叫我们对于圣经凡事查验啊，要凡事查验啊，善美都要持守，恶事要禁戒不做，就是凡事查验。下面是其慎思明辨啊，慎思明辨，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29-33节。至于做先知讲到了，最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人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的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也就是说彼此不相矛盾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我们看听到别人在讲道，有两三个人在说先知讲道的话，那么我们就当慎思明辨，好好的思想， 来辨明它里边的神的真道，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啊，第四个，那就是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感谢神啊！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就是说在主里面活，靠恩膏的教训在主里面生活。住在里面嘛，我们要生活，靠什么？靠恩膏的教训。下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按照圣灵的话来解释圣灵的事。我们讨论任何事情都要以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也就是已经解经，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假如这一段圣经我看不太懂，我们就去找圣经上其他的地方，有其他的圣经章节来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当中，一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来，我们又根据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事，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这个是很清楚的。感谢神啊，感谢神啊！我们平常讲圣经一个地方不够，我们多找几处圣经来明白圣经的话的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寻求神的旨意。下边第二条第二点，那是靠圣灵恩膏的指引带领和加力来遵行神旨意。注意前面我们讲了恩膏，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的恩膏里面，那就是靠圣灵恩膏的指引带领和加力量来遵行神旨意。我们看诗篇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清楚了吧？啊，求神亲自来指教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路。什么叫平坦之路？就是说跟从主，高高低低不颠簸不平的路，神都要修平，修平了让我们走在那个遵行神旨意的那个路上去。这是诗篇143篇。而以西结36章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也神也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是吧？这个灵就是前面讲的圣灵的恩膏，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头的心，赐给你们肉心。注意啊，石头心就是刚硬的，不肯悔改的，赐给你们颗肉心， 哪里来的？就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有一个顺服神、听神话、遵照神旨意的那个心。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就是神教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寻求了神的旨意，并且还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圣灵的恩膏的指引。我们住在圣灵恩膏的里边，顺着圣灵恩膏的指引和带领，加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感谢神。那么当我们明白神旨意了，来回应神的呼召了，我们就当身行力行去遵行神的旨意。撒迦利亚4章，他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了，明白神的旨意了，我们也应回应神的呼召了，我们愿意身心力行去遵行神的旨意了，神这个时候就会来指示所罗巴伯。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要身心力行遵行神的旨意，靠我们的势力，靠我们才能是不行的，乃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个我们没有念啊，我就念给大家听啊。在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当中就讲到啊，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做的心，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必蒙应悦纳啊，必蒙悦纳啊。所以说保罗受圣灵感动写出哥林多书来，上面就讲了，当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做的心，神就必悦纳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去做得到，乃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去做，尽上我们的本分，并不是说等着那个事情自然成就，不是的，我们要尽上自己的本分。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信而顺服，顺服神的带领，愿意做。所以做成做不成的效果，那是在神手里，我们只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忠心预备，有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心，圣灵必做工。那就是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靠神圣灵恩膏的指引带领和加力量，使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分享就到这啊。至于我们具体的怎么样，那么各个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个人的要求是不同的，我们个人要去寻求神的旨意，个人寻得神的旨意以后，更要照着神的旨意去遵行。而遵行神的旨意，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神的恩膏的内住，方能成事。感谢赞美主，啊，求神祝福圣经上神所提醒我们的话语。感谢赞美，祷告，神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圣灵不断的提醒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该做什么，明白你的旨意以后，我们就要遵照你的旨意去行。主啊，而遵照你的旨意去行，不是靠我们的势力，也不是靠我们的才能，乃是靠圣灵恩膏的内住在我们里边，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